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东地区严防龙卷风和冰雹，近万航班被迫延误或取消。
拜登签署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
检方向法官申请保护令，川普说这将侵犯他的言论自由。
新的 COVID-19 变种病毒 EG5 已经在美英等国逐渐扩散。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乌克兰官方周一发布的一份视频显示，俄军导弹当天袭击了顿涅茨克地区的波克罗夫斯克，造成至少5人死亡，31人受伤，其中包括许多民用建筑受损。这些打击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是对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国海军基地和莫斯科的报复行动。据莫斯科当局周一宣布，俄军击落一架乌军无人机。与此同时，俄国总统普京表示，他希望增加俄罗斯的无人机产量，以加强在战场上的运用。对于俄军持续的空中攻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尽管俄罗斯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空袭，但美国和德国提供的防空系统正在防御战中发挥出色的作用，帮助乌克兰在过去一周击落了至少30枚俄罗斯导弹和178架攻击无人机。整个乌俄战争以来，乌克兰已经击落了3500多个不同的空中目标，包括各式导弹和2000多架战斗无人机。
CNBC 新闻网周一指出，根据一项新的分析显示，尽管西方对俄罗斯寄出了严厉的制裁，但包含微芯片等西方的零部件仍然得以持续地流入俄国，成为军用零部件。报道显示，俄国2022年仍然进口了价值达25亿美元的半导体技术，比2021年的18亿美元高出了一截。从无人机、无线电、导弹到装甲车辆等一系列装备都少不了半导体与微芯片。基辅经济学院近期也分析了58件从战场缴获的重要俄军装备，发现了超过1000件外国的零部件，而且主要都是西方的半导体技术。基辅经济学院高级研究员里巴科娃说，俄国现在仍然能进口全部所需要的西方重要零部件给俄军使用，这显示当下各种规避制裁的行径意外的明目张胆，而且毫无遮拦。
由于华府地区周一面临大雷雨天气，当地政府办公机关已提早关闭，美东地区的居民也接到警告，接下来一段时间需要留心可能出现的龙卷风、破坏性强风和冰雹。国家气象局周一对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乔治亚州、北卡和南卡部分地区发布了强雷暴警报。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 周一宣布，当局已经停飞了一些进出美国东海岸机场的航班，以避开当天的雷暴天气。 FAA 表示，该局正在根据风暴情况调整飞机航线，很可能不得不暂停许多进出东海岸机场的航班，包括纽约市费城、华盛顿特区、夏洛特和亚特兰大地区的机场。而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数据显示，当天已经有超过2300个美国航班被取消，另外有6800个航班被迫延误。
周一，一位前明尼阿波利斯警官杜涛被判入监4年0.9个月，罪名是在2020年非裔乔治·弗洛伊德死亡案中，他犯下了协助和教唆过失杀人罪。亨利平县地区法官彼得·卡希尔周一作出的判决，比先前明尼苏达州总检察长基斯·埃里森要求的更为严厉。回顾案件，2020年5月25号，当天四名警察在执行任务时，其中一名警察乔文将膝盖压在弗洛伊德的脖子上，忽略弗洛伊德无法呼吸的恳求，直到他身体停止活动。杜涛当时负责阻止围观的民众靠近，他被判刑4年0.9个月。而具体压制弗洛伊德的乔文警官已经因二级谋杀罪被判监22年半。
美国前总统川普周一表示， 司法部特别检察官不应该向法官寻求保护令，以限制他在2020年选举案中的言论，因为这将侵犯他的言论自由。上周五晚间，该案检察官史密斯援引川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真相社交上发的帖子，要求法官下达保护令。川普在帖子中说，他有公开谈论他面临的各种法律诉讼细节的习惯，并在一个帖子中写道，如果你追查我，我也会追查你。检方律师因此而要求法官下令，川普不得公开讨论本案事务。对此，川普周一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写道，不应该对我下达保护令，因为这将侵犯我的言论自由权。川普说，你所称的精神错乱的特别警官杰克·史密斯才应该接受这样的命令，因为他们正在到处非法泄密。
随着 COVID-19 病毒大流行渐渐的成为过去时，今年人们可以说终于过上了四年来最平静的一个夏天。但是目前一种新的 COVID-19 变种病毒已经出现，官方提醒人们，这种病毒仍在变异中，并在世界各地传播，它对免疫力脆弱的人群的影响尤为严重。上个月，世卫组织已将这种变种病毒 EG5 增列入正在监测的流行变异体名单上。英国卫生安全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在英国所有 COVID-19 病例中， EG5 大约占了 14.6%， 达到七分之一。而美国疾控中心估计，在过去两周，美国新增的 COVID-19 病例中， EG5 约占了 17.3%， 达到了六分之一的比例。多伦多大学健康网络的传染病专家伯格奇医生说，虽然加拿大现在还没有证实出现 EG5 病例，但他预计加拿大很快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签署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周一在其官方音乐软件上发布了新的组件，旨在帮助用户更有效地找到他们喜欢的歌曲。该组件将根据用户最近听过但尚未添加到音乐库或以前听过的音乐，为用户找到精选的歌曲。虽然苹果公司尚未正式宣发该组件，但是目前已经可以在苹果音乐的移动端、桌面和网页程序上为大部分的用户提供这项服务。用户可以点击立即收听，然后在标注适合您的电台下方查找以发现该组件。截止到目前为止，新功能受到了部分用户的好评。据悉，苹果发布这个软件也正是为了对标竞争对手 Spotify 的每周推荐功能。这项功能通过算法为用户每周提供30多个推荐歌曲。
周一消息， PayPal 推出了一种以美元作为支持的稳定币种，作为其加密服务套件的最新更新，以促进支付。据了解，这是美国主要金融机构首次采取这类举措。这种新资产名叫 PayPal USD，旨在解决转变 Web3 和数字原生环境中支付方式的潜力。该举措的推出正值国会最近关于一项关键的稳定币法案投票之际。这个法案刚刚在其他三项加密货币法案一起首次提交众议院。PayPal 表示，稳定币的功能是减少虚拟环境中缺乏经验的支付的摩擦，并允许直接流向开发者。它可以兑换成美元，并由美元存款、短期美国国债和类似现金等物价支持。
波音公司周一宣布，其星际飞船已经准备好在明年3月份前进行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具体的发射安排将依赖发射窗口而定，并将与美国宇航局 NASA 和搭载星际飞船的擎天神五号运载火箭供应商联合发射同盟共同决定。波音原本希望去年就让 CST-100 实现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但最终只在去年的5月份首度让这架太空船成功抵达国际太空站，太空船上没有载人。NASA 在其太空船计划结束后不久，2014年把打造往返国际太空站运输工具的合约 分别签给了波音和马斯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两份的合约价值都固定，分别是42亿美元和26亿美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八月初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以来，来自中国的买家购买美国现房有着平均最高的购房价格，而且中国买家在美国住宅购买总额上也排名第一，远高于排名第二的加拿大。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八月初的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买家正在重返美国房地产市场，而且由刚性需求取代投资，购买量独占鳌头。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尤恩解释说，在中国放宽全球最严格的疫情封锁政策后，来自中国的购房者数量增加，而印度的购房者则受益于该国强劲的 GDP 增长，墨西哥比索对美元的升值也对墨西哥购房者起到了促进作用。瑞麦地产房地产经纪人袁秋告诉美国之音，疫情过后，他和同事看到一些中国客户正在抛售国内的房产转战洛杉矶，但因为目前利率较高，很多加州房主不舍得卖房子，所以房源严重不足。预测今年夏季和秋季的地产销量应该比春季要好，但仍会比往年低。新麦克斯房地产经纪人陆成成告诉美国之音，洛杉矶的中国买家一直都有，而不是突然增多。中国客户一直是国外房地产购买者中的大户，很多人不仅在美国买，也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买。近期他接待的两名客户都是民营企业的老板，一个为了来陪读，一个因为孩子马上要来美国上初中。但现在花旗银行不接受国内的钱在美国买房，建议购房者通过工商、华美、国泰或者是第三方平台汇款。此外，在西雅图和洛杉矶从事房地产销售的经纪人顾颖琼也告诉美国之音，尽管疫情后中国买家的数量有所增加，但由于国内资本流动管控的加强，有能力购买海外房产的人数显得很有限。疫情之后来洛杉矶买房的中国客户里，有钱人明显减少，相比2010到2012年，很多豪宅都卖给了中国富豪，但是现在接待的客户买的房子大多落在40万到80万之间。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7号回应以美论时表示，推开伙伴美国是不智的。台湾淡江大学外交系系主任郑钦模对希望之声表示，以美论是中共认知作战的分化台湾的议题。请听报道。
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是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他近期即将出访美国前，在台湾三立电视8月7号播出的节目中被问到以美论时指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帮助台湾经济发展，守护台湾，而要吞并台湾的是中共，不是美国。他强调，不要为一时的选举去否定美国这个台湾的长期友人，推开最好伙伴美国是不智的。对于白宫依赖论，赖清德指出，只要多思考国际情势就不难了解，美国的立场是希望台湾出现一个亲中政权，还是走向民主国家，这不难分辨。台湾淡江大学外交系系主任郑钦模8月8号接受希望之声电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其实以美论这个议题在总统选战开始之前便一直是中共认知作战的分化台湾的一个点。2022年七中选举就已经发生过了。郑钦模说，
包括美国要把台积电搬去美国，民进党要把台湾带向战争，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这些认知作战，这次的以美论其实更清楚，就是针对台湾的选举。赖副总统昨天在媒体强调的非常清楚，他从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的格局去分析，其实对美国来讲，台湾不只是民主的伙伴，从经济面来讲，台湾都是美国核心利益的一个焦点。
而就在中国的华北、东北仍饱受洪水肆虐的同时，中共高层也正在召开北戴河会议。 中共军报这几天连续发文大谈要加强练兵备战，称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郑钦模认为，习近平一直在备战，但备战不一定就是武力攻打台湾，或者是想称霸世界，有一部分其实是为了团结内部，打压异己。郑钦模认为，习近平现在四面楚歌，不无可能采用极端的方式来巩固他的权力。他说，
其实独裁者的思维跟我们正好相反，习近平最重视的其实他自己的权力，也就是他的政权的安全，所以在内外交困，包括日前都传出所谓的大量整肃军方人士，造成军心不稳，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一个独裁者发动对外的侵略啊，正好可以统合资源，甚至团结内部，然后打压异己，然后提升自己的威望，这是历史上独裁者经常做的事情。
不过郑钦模指出，这并不代表习近平要发动的是台海战争。对中共来说，他能发动战争的点还包括中印边界战争，包括巴基斯坦的塔利班，还有南海的菲律宾等等很多地方。对于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的可能性，郑钦模的看法是，
整个印太战略、美日安保，甚至美英澳的 AUKUS 联盟，在各种地缘政治对峙的情况之下，习近平会不会发动一个小规模的，例如夺岛，来树立自己的权威，来稳定内部？对他来讲，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就是稳住政权的安全，然后面对现有的内部挑战。对他来讲，他自己的权力才是他的一切。如果他做出什么不理性的行为，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都是合理。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周一，拜登总统将国会通过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正式签署成为法律。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上周表示，这部法案确认了国会对美台在此贸易倡议下签署的首批协定的支持，同时表明这个首批协定和未来美国与台湾达成的协定都需要在国会的监督和批准下生效。请听报道。
周一，拜登总统签署了此前国会通过的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实施法。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台关系根植于我们对和平与民主的共同承诺，我们的经济伙伴关系对我们在全世界追求自由至为重要。而根据法案规定，拜登行政当局未来任何与台湾的协定都必须与国会及美国人民咨商。美国行政当局与台湾政府是于去年6月宣布启动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并于同年8月正式展开谈判。在今年6月1号完成首批谈判协定后，双方在12个议题中的5个议题，包括官务行政及贸易便捷化、良好法治作业、服务业国内规章、反贪腐及中小企业等5项议题达成共识，而后续还有劳动、环境、农业、数位贸易、标准、国营事业以及非市场政策与做法等7个议题等待协商。不过，拜登总统周一对该法案所提出的某些要求表达了保留意见。拜登的声明提到，法案第7条中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在与境外伙伴谈判期间向国会委员会提交谈判文本，并进一步违反之前的法院判例，让国会议员有权延长美国贸易代表向台湾提交文本的等待时间。对此，拜登总统在宣布签署该法案的这项声明中说，在法案第7条不可允许的侵犯我国与境外伙伴谈判的宪法权利的情况下，我行政当局将视这条法案为不具约束性。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与伊拉克防长会谈，扩大伙伴关系到全政府联盟，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8月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表示，外交仍是解决尼日尔政变危机的较好方法。
美国与伊拉克防长会谈，扩大伙伴关系到全政府联盟。
东北粮仓泡水，中国可能爆发粮食危机。
穆迪调降美国十家银行信用评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次卿卢兰7号前往尼日尔，与上个月夺取政权的军政府高层举行会谈。会后他表示非常艰难，并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卢兰指出，如果局势无法扭转，美国对尼日尔的经济援助和多项金援将面临风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号表示，外交才是国际社会处理尼日尔政变危机的最佳选择。他告诉法国广播公司说，这是西非经济共同体目前的方式，也是我们的做法。西非领导人说，他们将在周四开会讨论尼日尔的危机。西非经济共同体已警告发动政变的尼日尔军方，应在6号深夜前恢复西方国家重要盟友贝佐姆的总统职务，但期限过后仍然没有获得尼日尔军方的回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看到政变结束的机会之窗。米勒指出，军事干预是西非经济共同体的最后手段，美国仍然专注于寻找外交解决方案。米勒也批评马利和布基纳法索对尼日尔派出特使，寻求化解危机的做法。这两个国家都因为政变而被逐出西非经济共同体。
美国东部大部分地区7号遇到了强烈暴风雨侵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超过100万户无电可用，数以千计的航班被取消或误点。法新社报道，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接到了恶劣天气警报，当局请民众留意龙卷风等。从阿拉巴马州到纽约州，几乎整个美东沿海地区都出现了降雨、强风，并下起冰雹。美国国家气象局稍早预测，具有中度风险会出现危险风暴，最高阵风可达每小时130公里。国家气象局巴尔的摩和华盛顿办公室当天稍早在社群媒体发文说，请持续留意天气状况，确保有多种方式接收警报。到了深夜，大多数地区的恶劣天气已经减轻，但是由于持续的降雨，有些地区面临洪水威胁。国家气象局表示，维吉尼亚州记录到直径长达11.5厘米的冰雹。在美东地区遭到风暴侵袭时，包括德州、路易斯安那州和佛罗里达州等美国南部一大片地区发布了超高温警报，一直到8号，气温预计将升高到摄氏42度。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詹斯勒表示，人工智能可能成为金融体系的下一个重大系统性风险。詹斯勒周一向《纽约时报》的 Dealbook 重申了他2020年与人合作有关深度学习和金融稳定性的论文内容。其结论是，少数的 AI 公司将提供商业和金融所仰赖的大多数的技术工具，这将让广泛的系统变得更集中。他预计，美国最终很可能会出现2到3个基础 AI 模型，这将加深整个经济体系的相互联系，使金融崩溃的可能性更大。詹斯勒表示，这会提升从众效应，意味着每个人都会依赖相同的信息，并做出类似的反应。他因此认为 AI 将成为未来金融危机的核心。詹斯勒在7月的一场演讲中曾表示，尽管 AI 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但可能会促进投资人的从众行为，助长单一文化。詹斯勒也向 Dealbook 指出， AI 模型有可能会将公司利益置于投资者之上，但是根据规范，投资顾问对客户负有信托业务、注意义务及忠实义务。
上个月传出的中共黑客入侵美国高层官员的电邮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华盛顿邮报7号披露，中共军事黑客2020年曾攻进了日本机密防卫网络，惊动美方，甚至影响了美日情报分享。报道引述一名不具名的日本官员的话表示，日本已经成立网站司令部， 24小时监控网络，持续性全面分析日军电脑系统的风险，同时加强网安训练，并计划在未来5年投入70亿美元提升网络安全。报道引述的多位拜登政府官员坦承，美国的网络也并非100%安全。过去20年来，来自俄国、中国、伊朗和朝鲜的黑客攻击时有所闻。就在上个月，科技企业微软表示，中共黑客入侵美国政府机构电邮，波及了包括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和其他美国政府的资深外交官。
欧洲国家斯洛文尼亚、奥地利和克罗地亚的暴风雨、洪水和山体滑坡已经造成至少7人死亡。与此同时，波罗的海地区也遭到恶劣天气的袭击，导致机场延误、渡轮暂停和停电等。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地区7号遭受强降雨，瑞典与挪威官员警告，这可能是这个地区数十年来最为极端的天气系统。瑞典当地甚至出现强降雨，造成铁轨路基流失，导致火车出轨。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的低压系统于7号晚间袭击瑞典，并于8号抵达挪威。瑞典与挪威对此发布红色警报。低压系统引起的强风导致当地部分电线损毁，波罗的海与北海交通也受到影响。挪威暂停部分火车服务，部分户外足球比赛延期等。瑞典与挪威气象学家警告，强降雨将在本周持续数天，受灾最严重地区可能会在一天内出现正常一个月的降雨量。挪威可能出现25年来最严重的洪患，瑞典甚至可能是50年来最严重。
杜苏芮台风残余尾流肆虐北京及河北多地之后继续北上，连续多天的强降雨天气引发素有中国北方粮仓之称的黑龙江和吉林等地严重的洪涝灾害，使得中国14亿人口的粮食安全堪忧。美国之音8号报道，中国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地势平坦和肥沃，被视为中国非常重要的粮仓。这里的粮食产量相当于中国粮食总量的1/5，主要的作物包括大豆、玉米和大米。中国农业农村部上周警告说，最近袭击中国的杜苏芮台风引发的灾情可能对中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影响。CNN 报道，中国农业几个月来连续遭遇的重击将影响中国短期的粮价。此前数个月，中国食品价格相对稳定，各国担忧通胀之际，中国则烦恼通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和伊拉克防长会谈扩大伙伴关系到全政府联盟，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中共海关总署周二早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中国7月份的出口同比下降14.5%，进口下降了12.4%，均弱于市场的预期，实现贸易顺差806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和进口连续第三个月下降，且下降的幅度持续扩大。根据《华尔街日报》对经济学家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7月份出口预计同比下降12%，进口下降5%，预计贸易顺差703亿美元。累计数据方面，按美元计，1到7月份出口同比下降5%，进口下降7.6%，实现贸易顺差4895.7亿美元，扩大了3.5%。先前今年上半年出口同比下降了3.2%，进口下降6.7%，实现贸易顺差4086.9亿美元。以美元计，2022年中国出口同比增长7%，进口增长1.1%，贸易顺差8776亿美元。
美国这周即将公布的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备受瞩目。投资人希望有迹象显示通货膨胀正在稳步放缓，帮助美股从上周损失中逐渐恢复。纽约联准银行总裁威廉斯表示， 如果通胀继续退烧而美联储不降息，实质利率会因此上升，这与美联储目标相悖，所以明年或后年有可能降息。华尔街股市8月7号收涨，四大指数全面收红。由于特斯拉更换财务长，特斯拉股价7号下跌 0.9%。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结束了连续四个交易日的跌势，7号上涨超过85点。标准普尔指数也结束连续七个交易日的跌势，道琼工业指数则是大涨407点，创下自6月15号以来单日最大涨幅。
国际信债评级机构穆迪7号调降了几家美国银行的信用评级，并警告正在重新检视美国一些最大型放贷机构的状况。穆迪把10家美国银行的评级砍了一级，并对部分美国银行巨头进行可能调降的审查。此外，穆迪也把对几家大型放款机构的前景展望调降为负面。整体来说，穆迪更改了对27家银行的评估。遭到调降评比的银行包括 M&T 银行、Pinnacle Financial Partners、Prosperity Bank 和 BOK 金融公司。至于被列入调降审查的，包括纽约梅隆银行、美国银行公司、道富集团以及 Trust Financial。 此外，穆迪也把对美国第一资本金融集团 Citizens Financial and Fifth Third 等银行的展望从稳定调降为负面。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与伊拉克的国防和外交官员周一就长期国防合作举行会谈，希望采取关键措施，把双方的伙伴关系从几乎完全着重打击伊斯兰国扩大到全政府联盟。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一在五角大楼与伊拉克国防部长阿巴西展开两天的会谈。奥斯汀对阿巴西说，这次会谈是我们战略防御伙伴关系下一步的一部分。阿巴西则对不会空手离开华盛顿感到振奋。他说，维护伊拉克和美国军队的胜利固然重要，而目前最重要的是加强我们与美国之间的未来关系与合作。美国在伊拉克驻有大约2500名军人，为伊拉克安全部队提供顾问与协助，追剿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美国官员说，2021年12月以来，由伊拉克军队领导的安排已经证明是成功的。美国估计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的战斗人员减少到不到1000人。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的领导人可能继续被伊拉克军队消灭。打击伊斯兰国的持续成功会让美国与伊拉克的关系开始更加类似美国在当地的其他伙伴关系。负责中东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斯特劳尔在周一的会谈前说，我们对维持战略伙伴关系中的防务关系有兴趣，不仅是军事关系，也不仅是防务关系，我们未来很多年将有全政府的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国务院官员说，这包括更着重于伊拉克的经济，汉堡王等一些美国商业公司已经在巴格达开了店。官员还表示，想继续扩大能源接触，尤其是帮助伊拉克提高他们的能源产业的自足。美国官员说，他们对伊拉克打击腐败的进展感到振奋，尤其是银行业的改善，但重点可能是继续国防合作。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鉴于中共政府不断在海外扩充实力与影响力，美国智库近日呼吁，华盛顿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设立一个团队，负责协调整个政府应对中共的政治战。专家建议，该团队应该找出北京的弱点并加以利用，主动对中共的影响进行削弱。请听报道。
根据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最近发布了一份题为《不战之战：中国的政治战争战略》的报告。这份报告认为，虽然所有国家都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战，但中共当局的活动规模和范围是前所未有的。该报告是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塞斯琼斯领导的团队所撰写，内容指出，政治战包括政府可用来改变力量平衡，使之对自己有利而无需直接与对方交战的国务工具。 如果成功，政治战的成本会比使用武力低得多。报告警告说，为了扩大中共的影响力并削弱美国及其合作盟友，北京正在进行着复杂的间谍活动、进攻性网络行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虚假信息、经济胁迫以及针对公司、大学和其他组织的影响力行动等。而美国需要增加资源和支持，为中国境内外的个人和组织提供技术支援，以帮助他们突破防火长城。因为民众普遍希望获得其他来源的新闻，而不仅是来自官媒的信息。作者提出的建议包括，在中共的防火长城上开一个洞，使中国人民能访问谷歌、油管、Instagram、Reddit、维基百科、WhatsApp 和 LinkedIn 等网站。同时，报告提出一项更大胆的建议，是将中共收集的大量本国人口数据作为美国情报收集的一部分。因为报告认为，这些数据可提供中国境内公众情绪的路线图，涵盖从内部不满到对与美国冲突的看法等话题。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